然后今天是我们农历过年的第一次上课哈、哦，所以还是一样要跟同学说声恭喜恭喜哈、哦，新年快乐啦哈、哦，新年快乐。但是新年快乐其实还是一样哈、哦，其实面对我们其实都是习惯过农历年，对不对？所以其实农历年既然是一个所谓我们所认知的一个新的年的开始，那我们其实佛弟子还是不忘记，其实要做什么呢？发愿还是要发愿哈、哦，然后像比如说现在全球疫情那么严重，其实一直都在蔓延，所以我们要发愿我们的身体能够安康，这个就很重要、哦、在这一个所谓的环境跟状况之下，还有我们的违缘消灭，善缘增长，违缘就是逆境的意思、哦、逆境的意思。然后呢，修学佛法要怎么样呢？广闻然后深思，智慧要增长，然后勤修佛法，这个对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就很大很重要，对不对？以及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六十吉祥、哦、六十吉祥，这个都是属于非常非常好的新年的愿、哦、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新年新愿望，然后新气象带领我们一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始、哦、身体安康，违缘消灭，善缘增长，还有呢我们修学佛法广闻深思，勤修佛法六十吉祥，对不对、哦、另外呢其实还是一样、哦、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福慧要增长，身心要安乐、哦、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嘛，违缘跟顺缘的部分，当我们的福跟慧够厚的时候啊，我们的违缘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有感觉到违缘的难受，所以这个时候自然而然顺利就会度过这样子的一个逆境、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很重要、哦、在新年的新的开始的一年，那同学自己要好好的发好的愿，善的愿，吉祥的愿、哦、在这边先祝福大家、哦、以前我们其实在道场的时候，其实新年我不知道同学，我知道有很多同学是有那个走道场的嘛、哦、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拜千佛啊、哦、或者是拜万佛啊、哦，哇，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新年的一个所谓的忏悔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修持，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拜千佛拜万佛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修持、哦、那可以鼓励同学、哦、可以鼓励同学。另外呢其实我不知道同学知不知道我们的农历的元月一号是哪一尊菩萨的诞辰？弥勒菩萨嘛、哦、对不对？所以其实也不要认为说啊，反正我修持跟弥勒菩萨没有关联，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哈、哦。但我觉得不必这样哈、哦。其实对于弥勒菩萨，我觉得能够有一点点的了解，然后呢，其实遇到那个所谓的农历年，又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我们吉祥的节日的时候，那稍微理解一下，带入我们在修行上的认知，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哈、哦，是有帮助的。像这种所谓的弥勒菩萨、哦、未来的那个所谓的当来成佛嘛、哦、下一尊成佛的这样子的一个菩萨，他的一个所谓的世界，他的成佛的环境以及弥勒菩萨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相信其实对于修学佛法会有一些帮助。比如说在我们的历代祖师当中，有几位祖师大德是非常非常提倡到那个所谓的就是弥勒内院，然后呢希望呢能够跟随弥勒菩萨那个所谓的修行的，像祖师道恩法师、哦、东晋的道恩法师，又像近代的太虚大师，他们都是发愿要那个龙华三会跟弥勒菩萨再来那个所谓的下生的时候一起修行的、哦、一起修行的。然后呢其实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他成就的一个所谓的国度是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会觉得同学了解之后会觉得哇，真的是太棒了，这个他们的一个所谓的成就的国度是我们怎么样呢心心向往的。为什么？因为在那一个国度当中是安详的，平和的，然后怎么样呢，财富无量的，没有苦难，没有困难的，然后呢是清净而且幸福的、哦、除此之外、哦、在那里呢，因为其实佛法昌盛，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龙华三会，有没有？所以修行很快可以成就、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世间、哦、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国度， 世界是幸福安乐的，然后呢依照佛法，因为很容易修持，对不对？所以也很容易去了生死，所以也很容易发菩提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世界，其实是我们所心往的，所心往的。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心往的世界，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在当下，有没有可以尽一分能力可以去触及得到呢？有啊，其实就是修五戒十善，在这个地方做培育。当然我们不一定说是要往生到那个所谓的弥勒国度，那大部分的同学都是要往生到极乐净土，但是在当下我们知道弥勒净土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会促使我们对于修善法跟五戒十善的一个引发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的善念就增长，而且会提醒我们什么呢？修五戒十善的重要，这个是基本，修五戒十善的重要。而五戒十善其实也不要小看，它是很基本的，因为其实要把它做到透彻，其实就是只有佛才能够达到圆满的五戒十善。所以这个时候从这个地方入手，那看我们可以尽力去修持到几分，我们呢就有几分的功德，在这边其实就可以圆满我们自己本身修行上的一个所谓的深度跟程度，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在这个地方做深思跟反省的地方。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弥勒菩萨他的特质，他的特质，他的特质是什么？我相信同学是知道的，对，就是慈，就是慈。然后他以大慈弥勒嘛，对不对？然后像比如说释迦佛，他发愿在五浊恶世度化众生，相形之下其实是那一种所谓的悲心的展露，悲心的展露。那其实弥勒菩萨为什么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慈心而为他的一个特色跟特征呢？我以前其实有说过他的一个典故，就是他一开始在发心的时候，他就发心就是行什么呢？吃素啦，不忍心伤害一切的众生的这一种所谓的慈心。哦，此就是娱乐嘛，希望众生快乐，所以希望众生快乐的前提之下，最重要的就是不伤害众生，好，不伤害众生。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认识弥勒菩萨有没有，然后知道弥勒菩萨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持，然后呢以我们自己随心随力希望别人快乐的这一份心，然后带起我们每一天内心心行上的修行，这个就很重要，这个就很重要。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慈心上的一个修持，我们心慈心上的一个修持。然后呢希望别人快乐，希望随时随地可以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可以营造的环境就是幸福的，就是和乐的，然后呢就是一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没有那个苦难的一个生活，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所谓的修持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修持的成分。所以在过年当中一生的恭喜有没有，你好啊，这种所谓的恭喜恭喜，希望对方好的这个心念，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喜乐慈心的展现，所以不要小看哦，不要小看了。我们等一下下课大家可以互道恭喜一下，互道恭喜一下，这个都是很棒的，这个都是很棒的。好，那这个就是有关一开始先跟同学谈到这个部分，就是有关什么呢？有关那个所谓的弥勒菩萨还有发愿的重要性，发愿的重要性。那当然不要忘记熏陶佛法，修学佛法，在自利利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那我们更加的一个进步，功德呢可以更增上的累积，更增上的累积。好，这个是有关那个一开始的前提啦，那希望同学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有一点点还没有过完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之下来上课，不会太紧绷，带有一点点快乐，带有一点点快乐。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课程，进入我们的课程。那其实因为我们放了两周嘛，对不对？那实际上其实是三周，就是三个礼拜，然后就怎么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没有上课，所以时间有点远，所以我会稍微想要回顾一下我们摩诃止观其实到底上了哪些内容。 那我们摩诃止观从一开始到现在，其实等于说一月份国历一月份总共有五堂课，那我们等于说上了五次的课程，然后中断了二到三个礼拜，然后再接下来要往下进行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会觉得应该要稍微回顾一下到底我们上了哪一些，那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去接续我们今天要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内容啦，要不然其实就会有一点那一种所谓的好像忘失掉的感觉，忘失掉的感觉。那这个回顾呢，其实我是用很简略的方式在投影片，那这个简略的方式其实是标是1234啦，那没有标的部分呢，我想可以稍微跟同学做一点点提示，就是一开始其实我们会介绍摩诃止观的作者跟背景知识，所以这个祖师的部分啊，作者缘起的部分其实我就没有放上去，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那个精彩的故事内容，那这个其实可以当参考。真正进入到那个课程核心，其实是我谈到补充的止观的了解，对于止观的了解。所以第一个部分是修持止观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其实不管修学佛法的任何的一个法门，它是离不开止观的，它是不离不开止观的。甚至其实如果说想到修心啊，你要调伏这个心啊，其实最重要的两个核心方法就是止和观，就是止和观。这个部分呢，其实我在那个好像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就有说过，像比如说我要断惑，我要调伏烦恼，这个其实就是止跟观的一个共用效果的发挥。我要修禅定，我要开智慧，我要成就那个所谓的养我们的一个心事，我们要策发神解，这个都是止观的功效的一个发挥，所以止观在真正想要修学佛法的路程当中，它是一个不可缺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修行方法，修行方法。所以有这个认知跟了解之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上课的课程的时候，我相信其实就会非常非常的一个所谓的谨慎，而且也知道它的一个所谓的重要性，那这样子在了解课程的时候才会更加的一个所谓的专注，更加的一个专注。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那之后呢，我们进入课程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有发一个非常大张的表格，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希望同学就是在我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都能够对照一下，看看我们上课到底是进入到哪一个课程，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不会离开我们整个摩诃止观架构的范围，所以不管说是从缘起三种止观五广十略的部分呢，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表格的范围之内，那可以同学可以自己去依照着看到底是上课到哪一个所谓的点，这个其实是很好对照的，很好对照的。也相信同学都有带来，都有带在身边，带在手边，就是那个有关那个表格的部分。而呢表格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可以来到那个所谓的止观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三种止观。我相信同学是记得的，哪三种止观呢？见次、不定跟圆顿止观，而这三种止观其实要说的是，这三种止观所指涉的都是属于我们要讲的圆顿止观的一个所谓的见得实相的止观。只不过说这三种止观是三种不同方式，然后针对不同众生根基的一个方法，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也扣到我们今天要上课的这三种止观会谈到提示出来的部分。所以三种止观是重要的，因为让我们去了解止观修学圆顿止观有三种，那分别针对三种类的众生根基。而第三个重要内容呢，其实是谈到五略十广，五略十广。而这五略十广呢，其实就是整个摩诃止观的大纲，而这个整个摩诃止观的大纲其实就是十广啦，它的大科 大颗就是石广，而石广呢其实它的一个所谓的浓缩起来的一个所谓的简单的大意，其实就是五略、哦、其实就是五略。那我们现在所进入课程的内容其实就是五略的部分、哦、五略的部分。那什么是五略？略就是简单的说，对不对、哦、对，就是底下其实我列出来的，那相信同学课本一翻其实也可以翻得到，就是发大心、修大行、列大王、感大果、跟归大处、哦、跟归大处。那我们现在进行的其实就是发大心的部分、哦、发大心的部分，也就是什么呢？发心的部分、哦、发心的部分。记得上一次的课程其实我有把课本上注解的一句话指给同学看，就是发心跟就近哪一个难？发心难、哦、发心难。所以这边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其实发心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在六道轮回当中不断不断的在生死的一个所谓的轮回当中的众生而言，发的这个心是多么的殊胜难得啊、哦、多么的殊胜难得。所以其实再来看待我们现在要进入的发大心，其实就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之后呢，其实还是一样、哦、那大概重点就是这一些、哦、大概重点就是 这一些。那当然里面有很多那个文值得同学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好好的去解读的部分，因为摩诃止观的文毕竟是文言文，所以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天台科判、天台教法的意涵在里面、哦、所以我只是标示比较大略的。而呢五略石广其实同学其实就不难其实会想到这个图、哦、就是有关五略跟石广的对照图。因为五略其实就是大意嘛，而大意就是摩诃止观的大意、哦、摩诃止观的大意。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大意如果去对照整个摩诃止观的一个所谓的详细的石广呢、哦、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对应的。包括其实摩诃止观的实广当中、哦、正观的渐进、哦、的以后其实后面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对于五略当中的感大果、列大王跟归大处这里面的陈述，就等于说是后面的果报起教跟止归的什么呢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内容，就是只有这一些、哦、所以五略当中的几个部分其实是相当算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其实、哦、后面其实我们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时候啦，像后面的发大心、啊、其实也不会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发菩提心这么的详细、哦、不会不会不会。像修大行的四种三昧后面也不会谈到四种三昧，所以五略的每一个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谨慎的看待它、哦、谨慎的看待它。这个就是有关这一个部分再重新一次、哦、跟同学做一个所谓的提示、哦、做一个提示。那图表的部分呢，那同学可以自己本身去找来参看参看、哦、我想应该是还蛮好找的、哦、蛮好找的。五略石广的这个图是在75页啦、哦、所以同学其实可以稍微对照一下、哦、好，那我们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发大心的科判、哦、因为我还是习惯从科判来看，这样子的话其实会比较容易去掌握我们这个发大心的内容到底是哪一些、哦、内容是哪一些。那其实纵观我们一个月的课程当中，其实说到速度快其实不快啦，但是我会觉得慢也不慢 哦就是平均每一次的上课大概就是我们的课本五页到六页的程度，其实以这样子的一个进度来看的话其实慢也不慢，但是必须说其实我还是放慢速度、哦、没有把速度把它就是按照我应该要达到的标准去做一个所谓的那个课程上的一个所谓的带读、哦，因为我觉得一开始的部分还是不要这么快、哦、要不然同学会真的会受不了、哦、受不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有关发大心的部分呢，从这个科判来看、哦、一样同学可以参看我们的课本第几页呢？第97页，对不对？ 啊，不是不是，69页哈。那同学可以自己来参看一下哈。然后呢，我们看了哪一些呢？我们可以从整个发大心的大标来看，总共有4个大标哈。那前面的部分其实是简单，就是作为菩提心的因和意识，还有呢，减除不当的发心的这个部分呢，我想同学是可以知道的。但是我必须要讲它的重点有哪些，重点有哪些，像减除不当的发心，同学可以知道，是10种不当的发心，也就是说，只要这10种不当的发心，我们没有发这种心，那么其他的，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发心其实就很值得去做一个所谓的发心的运行，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里其实没有把他那个发心直接指涉到原教的发心，因为毕竟每个人对原法并不是一次就可以把它透彻了之，然后做一个所谓的发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引发。所以这个还是一样是必须跟同学提出10种不当的发心，让我们去知道这种发心的这10种都是不当的。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呢，这种所谓的不当的发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从生死涅槃还有世间跟出世间的这个角度来去做于谴责跟排除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10种不当的发心是我们可以去认知跟了解它是不当的，而且对于我们的整个修学成佛跟所谓的那个要成就佛道的这样子的一个菩提是有违背的，所以在这里其实就会做一个所谓的排除。那第三个我会觉得是一个重点，因为我不知道同学到底对于感应道因缘论发心有没有那个所谓的了解，或者是有没有那个所谓的理解呢？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发心不是说我要发就可以发，不是这个样子，它必须要有感跟有应的。感是指的是佛菩萨的一个所谓的感，应是指的是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应。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感应的部分呢，是针对众生的程度而来做感应的引发，所以这里就要谈到因缘的部分。那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主要是释希坦的因缘。所以有的众生其实是对于世间，就是欲乐为人，然后对治或者是第一义不同的一个所谓的方式而来引发他的发心。所以其实那个所谓的发心不是别人叫你发心，也不是你自己说发心就可以发心的。那总之其实这一种所谓的发心，从实在面来看的时候，就是你的心真的是引发向善想要成就佛道的这一份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其实就是根据不同的一个所谓的善缘善根的根基而来做引发的。所以有时候可以检视一下自己啦，就是到底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引发我的善心的呢，我的这一份发心的呢，有的时候其实不只是一种，像我自己本身会问我自己，其实在学佛过程当中其实有世界希坦哦，就是跟世间其实是善法相应的，会引发我们的善心，包括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法的道理也会引发我们的这一份发心，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综合一起来看的。所以这种感应到因缘呢，其实就连结到下面的，为什么智者大师会提到4种事谛，因为这种所谓的法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解跟善法的引发的部分就有层次的不同，所以这种层次的不同就跟众生的根基的深跟浅有关系。所以下面的4种事谛的浅深，然后引发我们的真正发菩提心，其实是从感应到因缘的这个地方呢连结下来的，连结下来的。所以呢其实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来看待我们底下，其实依4种事谛的浅深，然后显真正发菩提心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总而言之其实就是在讲藏通别圆四教的教法的意思了。其实那时候其实我有跟同学介绍那个所谓的藏通别圆四教当中其实有8法的判教， 就是教理治断行为因果、哦、所以这边是讲到四谛，四谛其实就是教法的部分、哦、教法的部分。但是有没有除了教法以外那在其他的部分的一个发心呢？有 哦，同学可以看一下后面的这个种种发菩提心，有没有？有推理发心，对不对？推理也是一样是教法的部分，或者是理的部分。然后有观佛相好发心啊，就是什么呢？果的部分，教理智断行为因果，对不对？然后呢见佛的一个审辩发心、哦、就是佛的一个所谓的审辩跟行有关系、哦、然后闻法发心，还有其他的六种发心。所以这个呢就跟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判教有非常非常大的紧密关联。所以对于有关藏通别院的判教更熟悉的话，其实对于有关这四种四谛浅深来引发真正菩提心呢，其实我想其实就会比较容易掌握、哦、比较容易掌握。所以这里呢其实重点还是在化法四教，我的解读啦，我的认为是化法四教。所以在这边有更深的了解的时候，那我相信呢其实会有更好的掌握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内容、哦、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而呢没有学过 判教的同学可能在这里会觉得会比较困难，因为比较不知道诶什么是生灭无生无量跟无作是什么呢，在这边其实就会有点摸不着头绪、哦、所以有学过判教的那个同学的部分的人呢，其实相信对于这一个章节其实就会驾轻就熟、哦、驾轻就熟。好，这是有关第二啦、哦、那我们上次其实是谈到好像是第三种见佛神变发心嘛、哦、文法发心的部分呢今天会讲、哦、今天会讲。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就等一下我们会跟着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最后是以三指观来小结、哦、三指观来小结。然后这边呢是第二个部分减肥的部分、哦、减肥的部分。而第三呢其实是真正在讲圆教法了、哦、就是有关显示的部分，就是四谛四弘誓愿还有六集，然后呢一步一步来显示真正的发心、哦、真正的发心，乃至呢最后的一个第三个就是六级显发真正菩提心的这个部分呢，那更加是在讲有关圆教的六级、哦、理级名字级观行级相似级分身级跟究竟级。然后好，以上其实这一个所谓的发菩提心的部分的内容就是这一些。其实说深刻其实我会觉得还是一样是很精彩、哦、很值得同学一读再读、哦、一读再读。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发心，那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个理解跟所谓的启发我们自己本身修行的菩提心、哦、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表，也是一样是回顾、哦、也是一样是回顾，就是刚刚跟同学所说的就是化法四教藏通别圆、哦、它的一个八法判教，就是什么呢？教理智断行为因果，对不对？那对于同学其实如果说对于化法四教比较深涩的，那一直进入到我们的课程，虽然我们有中断、啊、但是会有印象，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看几个元素，其实就可以比较了解。第一个是没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教法的部分、哦、就是生灭无生无量跟无作，对不对？这个是没有问题，就是、我们上课其实一直有在提的、哦、也是我们上课的内容。理智的部分可以看、哦、也就是说其实藏通别院四教法它能够带领众生所达到的究竟到底是达到怎么样的智慧，这个可以看、哦，就是藏教跟通教是一样的，就是达到什么呢？达到一切智，就是二圣的声闻缘觉的智慧，好，一切智。而别教跟圆教呢其实是也可以知道，因为别教所修的是空假中的次第三观，所以所达到的是次第三智。好，那圆教是一心三观，所以所达到的是一心三智。这个就是四教所达到的智慧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好，在这个地方。那还有什么可以看呢？还有这里音啊， 段的部分太复杂，我想说这边其实就先暂时先不用看，因跟果可以看。因呢，藏教其实修的是息空观，对不对？通教是息体空观，这个我们等一下上课还会稍微再提一下。然后次第三观刚刚有说，观跟智可以一并看，因为修次第三观，所以达到的是次第三智。次第三智，同学会不会现在会不会看到次第三观跟次第三智，会不会觉得茫茫然？不会吧。次第三观跟次第三智就是什么呢？空假中，所以所达到的空智假智跟中道智，中道智。所以这个到底有怎么样的好处？像假观所达到的假智是什么呢？可以知道众生根基，对不对？所以在度化众生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智慧啊，要不然你怎么样可以行菩萨道？你没有本事，所以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你才有能力行菩萨道，成为菩萨的一份子。所以这个是次第三智。那这个呢跟原教不一样，原教是空假中三观一并运用的，而且原教有一个特色啊，前面会有一个一心，一心当中可以同时运用空假中，这边就是跟别教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程度是在这个地方。有时候原教它的一个所谓的元首是对于一念心的掌握，所以那个程度是更加的一个所谓的高深跟不可思议。但一念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运用跟所谓的观照，看你如何能够达到最细致的，然后最怎么样呢，最能够掌握的那一个所谓的刹那念。那么如此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运用一心三观，一心三观这个是原教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持。果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有提过也是一样可以一并来看。果呢就是成就的一个所谓的果报，成就的果报，藏教所成就的果报就是藏六的略应身。那记得跟同学说过略的对应就是圣。什么是略呢？就是像释迦佛他呢化现世间，就跟以那个凡夫之身来示现世间一样，所以他是略的，只有藏六身。那通教呢是圣应身，但是也一样不同的根基的众生看到的有时候也是略的。那这个时候就是有略的有圣的，都是应化身。应化身。那别教跟原教呢是分别是圆满报身跟清净法身。因为别教跟原教的菩萨其实所看到的佛身是三界以外菩萨所示现的，佛所示现的这样子的一个报身跟法身，所以这样子所那个呈现的这样子的一个色身呢，是我们凡夫的肉眼没有办法去可以亲临得见的。那就这几个其实可以去了解，那这样子的话一步一步这八法我们就可以把它一并了解出来，一并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完全了解。好，那以上其实就是有关四教的稍微再解读一下，再带同学去了解一下。之后呢我觉得有必要再把四种四谛然后让同学再稍微看一下，不断的熏闻啊，希望同学不要睡着，也希望同学能够一次一次看到这那个所谓的四种四谛，能够一次一次的加深印象。虽然是一个图表，但是我希望我这一次其实用一个概念来带同学了解，我想这样子的话其实更能够去区分到底四教的差别是在哪一个地方，差别是在哪一个地方。那这个那个四谛都是四教都是一样的，生灭无生无量跟无作，那四谛一样是都是苦集灭道，但是呢对于苦集灭道角度上的理解就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是从苦的原因这个地方呢其实来看，比如说我从烦恼这个角度来看好了。烦恼，那烦恼呢其实以那个所谓的生灭四谛来看的时候，就是藏教的烦恼其实它会引发的就是苦嘛，对不对？ 所以他的道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处理烦恼的方法。我都是用烦恼来看待这四教哦，所以同学可以仔细听一下哦。所以他的道就是用戒定慧 三学来对治烦恼，所以他的方法就是处理烦恼。然后呢达到究竟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烦恼不见了，就是没有烦恼。所以那个生灭四谛的方式其实就是针对烦恼的处理。无声是什么同学知道吗？无声其实比烦恼处理烦恼还要深刻一点点，就是他要让你看到处理烦恼的那个人跟烦恼的真相是什么。所以他其实不是处理烦恼而已哦，他要让你看到什么是烦恼的真相，还有你要处理的烦恼的那个你到底是真相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啊，没有真正烦恼的真相，因为它是幻化的，也没有真正处理的那个你，因为你也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就是无声四谛。所以程度是不一样，好，程度不一样。一个只是处理烦恼，那个处理烦恼的你啊，他没有处理到，好，所以这是生灭四谛。无声四谛呢，是把那个烦恼相跟苦相，还有处理烦恼的那个你，其实都把它看到真实相貌。真实相貌其实就是空的，好，就是空的。这个就是这两教啊，它的一个所谓的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角度上对于四谛的理解。那相信同学其实以这样看待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个所谓的深浅程度的差别是在这个地方。那这里呢其实所能够达到的就是对于三界有没有的一个所谓的究竟，就是跳出三界。跳出三界的好处就是你不会再受到生死轮回之苦，这样子。好，这个就是藏教跟通教它的一个所谓的四谛上的一个它的一个流程是这样。好，那别教跟原教呢其实是比较倾向在三界之外。那这里呢其实不只是烦恼跟处理烦恼者这样而已。为什么是在三界之外？因为这种所谓的苦的部分己的部分啊，是因众生而有的。所以这个所谓的烦恼啊，众生的不同的一个面貌而有无量，所呈现的苦呢其实就是无量的。这个是别教的菩萨其实在看待众生的时候其实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相貌。这个也是菩萨的能力，因为他有办法关照到这样子的无量相，以及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解除无量相苦的方法，才有办法去灭除众生、解救众生、度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救度。这个就是有关无量四谛，很典型就是菩萨的行持，对不对？而菩萨之所以会有苦，因为众生，之所以会有烦恼，因为众生。好，所以这个道跟灭也是因众生而有的。所以这个都是有什么呢？有众生就有菩萨。好，那菩萨呢其实就是要来度化众生的。这个是属于别教的这样子的一个四谛上的了解。好，当然看到别教我们还是要引发一个心，好，就是不要有自私心，要有什么呢？那个利益他人的心，自利利他啦。你没有自利，你没有办法利他，你没有办法利他，你就没有办法就是放开那一份自私心。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别教的时候要我们要自己去好好的扪心自问的地方，我们有没有自利利他之心呢？在这边要开展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一份心胸，好，那一份心胸。这是别教，好，这是别教，这样可以哈。好，原教呢，哈，原其实哈，别教还有一点，其实要跟同学做一个提示的，就是他的那个苦跟疾还是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众生，众生有苦，众生什么呢？有烦恼。他的那个所谓的事相是因众生而有的事相，他跟通教不一样，哈。所以知道这样子呢，其实再来看原教的时候，就会觉得，原教跟通教有一点类似之处， 但是还是一样非常不一样、哦、原教呢其实跟那个所谓的通教一样的地方是它会让你去知道什么是烦恼，就是别教的菩萨啊在圆众生的这一个烦恼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了解众生的烦恼，以及众生怎么来的，还有呢众生的苦的相貌怎么来的，以及众生的苦是什么，这个是原教要跟我们讲的部分。比如说啦，比如说我原众生，为什么众生跟我是无二无别的，为什么是这样，这个部分的解答是因为我原众生，我所看到的众生都是我心上所呈现的。为什么同学会觉得这个会很奇怪的原因是众生明明是众生啊，怎么是我心上所呈现的，没有错，众生我所看到的都是我心上所呈现的众生，因为都是从我的角度而有众生的种种的解读，是我主观的一个解读，同学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是我心上的众生，所以众生的苦啊也是我心上的苦，我认知的啊，我知道众生是苦的，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所谓的认知，跟我呢自己本身的一个所谓的理解，还有那个所谓的认知，如此。而这个呢其实都是什么呢，从心怎么呢展现的，所以要处理又处理什么呢，处理这个心。所以为什么是一心三观，重点是在那个心，所以当我们的心能够运用纯熟的时候，那个空假中三观的时候，那么原教的一个所谓的运作其实就可以掌握到了。所以那个对于烦恼对于苦的了知是什么呢，无极可断，因为那个烦恼是我心上所展现的，苦也是无苦可舍、哦、因为它是属于实相的一个呈现、哦、无道可修无灭可证，因为每一个法都是什么呢，都是实相，都是心所呈现的，都是实相。这是原教跟我们讲的部分，而呢他所带领的其实就是从直接从实相来做一个解读，它是每一个法都是真如实相，都是真如实相。而这种真如实相跟通教的空不一样、哦、因为通教只有空，但是原教它不会去阻碍假的呈现，也不会去阻碍空的呈现，也可以怎么样同时泯除掉空跟假的呈现。所以原教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那个不可思议，是这个样子。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教，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教，就是因如皆因入皆如，因入就是五因十二入包括十八界，意思就是每一个法都是真如实相之法。那十八界是什么意思，同学知道吗？十八界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根尘世所怎么样呈现的所谓的万法的法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每一法的呈现都是实相法，所以都是实相法所呈现的苦其实是什么呢，是实相，没有真正的实相可以舍去实相，所以是无苦可舍。一样啊，无明尘恼就是菩提，无极可断，无灭可证，跟无道可修，所谓的生死跟涅槃其实都是法界，所以这个没有所谓的去生死得涅槃这样子的一个舍界 舍法界舍去法界的涅槃可证、哦、编写都是 中正无道可修，这个就是原教带给我们的角度认知、哦、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在谈的其实就是属于无作四谛的部分、哦、所以还是一样、哦、带领同学先有这个四教上的再次的回顾跟认知，那这样子的话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会比较容易一些些，还可以吗？可以哈、哦。那我们就进入、哦、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上次回顾啦、哦、那刚刚因为有那个表格嘛，所以我们在看这一个所谓的图的时候，我想应该会比较 好解读一些些。 就是一四种事地啊的浅深，有没有发真正的菩提心，对不对？那我们刚刚有说简介了四种事地、哦、就是藏通别圆，那当然是用生灭无生啊、哦、无量跟无作。那四地就是苦集灭道。那第二个部分呢，有四种事地跟诸土还有因缘的关系、哦、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土其实是很值得同学可以去做参考的部分，而这个图呢是课本有的、哦、那同学自己可以往前翻、哦、课本的部分。那记得其实那时候我在介绍土的时候其实有特别介绍四种土，这四种土其实是常常会出现的，就是同居方便实报跟极光净土、哦、那它呢有分为慧跟净啊，同居土有慧啊、哦、又有净，怎么说，像我们娑婆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慧的，极乐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净的、哦、所以这个同居土就是有慧跟净。那方便土呢其实就是二圣所达到的那个所谓的土，为什么叫方便，因为方便在那个地方是方便有余嘛，他们还有剩下的烦恼，圣者还有剩下的烦恼没有处理、哦、所以叫方便有余。然后十报庄严跟常极光净土，这个呢其实可以对照那个四种四地的对应，那这个对应呢不是很僵化的，有分竖跟横、哦、所以在这一个所谓的四种四地跟诸土因缘的关系呢，要跟我们讲的其实就是这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显露出，其实也必须要跟我们讲出，其实法法之间、哦、其实不是很僵化的一对一啊，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对应的关系，而是非常灵活的去理解那一个所谓的法跟法或是法跟土之间的因缘关系、哦、这是第二个。而第三个呢是种种发菩提心、哦、就是这个种种发菩提心有十种发心、哦、那十种发心其实是略举啦、哦、略举，像其实我会想想，诶，我到底是因什么而发心，那这个因什么而发心有时候并不一定是这十种之内啊、哦、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只是略举十种，那其实有无量种啦、哦、就是看哪一个因缘之下我们这个所谓的心呢被引发出来，这个其实就是那种引发的点、哦、引发的点。而呢上一次我们就是上一周我们介绍了三个，就是推理发心、观佛相好还有见佛神变发心，这三种、哦、这三种。所以这三种呢其实我想就不再所谓的复习、哦、这三种的关键点在讲的都是四教法、哦、不管说是推理的四种四谛、观佛相好的四种、哦、还有观佛见佛神变，都是四教呢其实所那个带出来的不同的面貌、哦、不同的面貌。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看底下的文法发心，我想就会比较清楚、哦、就会比较清楚。这节课其实我想先到这里、哦、先到这里，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课程文法发心的部分、哦、文法发心的部分。那文法发心的部分其实同学如果说会有一点疑虑说，诶，到底这里的进度是在哪一个部分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就往前翻，就是刚刚带同学看的科判、哦、那这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我们内容的理解、哦、内容的理解一样啊。这文法发心啊，看到法的部分其实一样，同学就不要忘记四教判，就是藏通别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了解的时候，我们往下看那个以四种四谛说明闻的什么法，然后呢起怎么样的理解，然后呢发什么样的一个愿，那我想这样就能够比较掌握它的核心、哦、好，那我们看往底下看，云何闻种种法发菩提心、哦、就是怎么样听法，然后怎么样因为听法而发心、哦、所以这几个那个听法的那个来源有三个，第一个是从佛听法，第二个是从善知识，第三个是从经卷、哦、那当然我们现在其实是离佛灭后已经好几千年了，所以我们其实还是一样是很有福报，因为我们有善知识跟我们说法，因为我们有从经卷或者是经论当中可以得到法，所以还是很感恩、哦、还是很感恩。好，就是这几个角度呢就是听到法的由来，那我们看有哪些法、哦、 可以是我们学习的内容。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从智者大师的化法四教就含括全部的佛陀说法的内涵、哦、所以就是生灭无生，还有呢无量跟无作四谛。四谛其实就是法嘛、哦、那个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哦、以四种四谛名呢，闻一法，然后起种种解，立呢种种愿、哦、原则上四种四谛不是问题，就是很简单，就是生灭无生无量跟无作。这边的重点是起种种解，意思就是说原则上听到生灭四谛，我理解的就是生灭四谛，原则上是这样，但是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善根不同，福德不同，所以他听到生灭四谛，他可能一次他就引发对于另外其他三种四谛的理解、哦、所以这里就是在跟我们讲法其实是这样呈现，但是跟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其实会有众生怎么样呢，更立根众生对于这个法引发更高深的见解、哦、所以这里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每一种四谛都会有四种的众生根基的理解、哦，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生灭四谛。生灭四谛，哈、哦，闻呢生灭一句呢，就会理解世出世法。世出世法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所以心心生灭，念念迁移，戒慧解脱，极尽乃真，哈、哦。那这边呢其实要跟同学讲的就是诶生灭四谛啊，那我们看前面课本很好、哦、前面跟我们标示第一个是生灭四谛的生灭、哦、那我们看到这一段好像都没有看到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四谛，所以这里呢其实就是我标示给同学看的原因是在这里，就是这一段其实已经把苦集跟灭道全部都已经说了、哦，而呢这个说其实就是我刮胡在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标示、哦、那这里呢其实就是供同学参考的部分。心心生灭，心心的意思就是生生不已，而这个法其实都是什么呢，刹那刹那生灭的，而且这种刹那刹那生灭是一刹那又一刹那，生生不已，生灭生灭，不断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接续，所以念念迁移、哦、那一个所谓的迁移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不安定的苦迫，所以那一种迁移就是苦跟集的说明、哦、而我们的苦其实是在这里来的 哦，那不断不断的一个所谓的改变跟变化，然后说明的就是烦恼跟苦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呈现。戒慧解脱，戒慧就是戒定慧，也就是什么呢，修学的方法就是道，解脱呢就是达到解脱的灭，所以念念迁移，戒慧解脱其实所说明的就是苦集灭道，所以这一段呢讲的其实就是生灭四谛的生灭。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它就是讲到苦集啊，而且要修戒定慧啊，然后才能够达到解脱，而这个解脱是极尽乃真、哦、就达到极尽，为什么，因为烦恼去除了，苦集灭除了、哦、所以愿我得佛能说尽道，所以愿就是那个自己本身发愿我成就佛道，然后能够说什么呢，清净之道、哦、清净之道。好，这个是有关那个生灭四谛的生灭，没有问题齁。好，那我们看底下生灭四谛的无声、哦、那个无声其实刚刚有跟同学说了、哦、它的特色是在苦跟集，没有真的苦跟集的一个所谓的实在性，以及没有灭除苦跟集的一个所谓 的灭者、哦、所以这一个所谓的能所都没有，都不是真实的，这个就是无声的意思、哦、所以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往下看， 或闻生灭呢，那么就会理解四谛都是不生不灭，所以这个就可以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众生其实是跳出了那个藏教的那个所谓的藏教根基的众生，因为他听到生灭顺带可以理解不生不灭、哦、所以理解四谛都是不生不灭，空中无翅，云何可拔，谁苦谁急，还有谁修谁正、哦、这边其实要知道的空中无翅的翅的意思其实就是苦跟急的意思，为什么？它就是烦恼，它就是苦的意思。空中无翅的意思就是烦恼跟苦是没有的，不是实在的，是虚幻的、哦、所以既然没有实在的苦跟急，那么有要去拔苦跟急的可能性吗？没有啊，就不需要去拔苦跟急、哦、而且也没有真正受苦的人，真正受烦恼的人，真正引起烦恼者啦、哦、所以谁苦谁急谁修谁正都没有能跟所，所以毕竟是清净的，能跟所都是寂然的，都是空的、哦、所以愿我得佛能说尽道，所以这种尽道呢指的其实就是能所皆空的尽道，清净之道，可以齁、哦、好，那我们再看底下生灭四谛的无量，或闻生灭呢，那么就会理解生灭对不生灭是二，而呢非生灭还有非不生灭是中。那这边的生灭对不生灭指的是那个所谓的藏教的生灭还有通教的不生灭，换句话说、哦、其实也可以说是那个生灭的因缘假啦、哦、跟不生灭的空啊，空有是不二的，那但是在这边呢生灭对生灭其实是两者都是什么呢，空跟有是二的、哦、那另外呢泯除掉生灭跟不生灭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达到中，也就是说其实要离开空跟假而得到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次第啊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中道呢是独拔而出生死跟涅槃之表。那讲这个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去知道它跟原教的无作是不一样的、哦、因为原教的无作是对于生灭不生灭两者是无二的，但是这里的生灭跟不生灭呢两者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是二，一样就是一、哦、所以它的中呢是从生灭跟不生灭的这两个地方拔离之后而达到中道的，这个是无量。所以愿我得佛能为众生说最上道，独拔而出、哦、所以这个独拔是关键词，关键词的原因是因为跟原教的相即不同、哦、所以如花出水如月处空、哦、如月处空，所以这个也可以非常可以去理解、啊哦、那个菩萨在度化众生无量的众生嘛，就是要不断不断的度化在那一个所谓的不尽无尽的这样子的发愿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然后呢不断不断的断除烦恼，最后达到究竟，所以这样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修正的次第，空啊假然后中的这样子的一个究竟过程、哦、好，这是第三个生灭四谛之无量。底下呢我们来看生灭四谛之无作、哦、所以同学可能会说啊，我知道这个是无作，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讲生灭四谛之无作，意思就是我们听到生灭四谛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众生马上就可以理解那个原教法的无作四谛，所以这个算是根基非常利的众生、哦、也顺便跟同学说一个重点，就是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众生的根基，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修学过程当中的那一个所谓的福慧福智的培养是很重要的、哦、 后闻生灭呢，那么就会理解生灭的不生灭、非生灭、非不生灭，还有双照的生灭和不生灭。这个是什么呢？即一而三，即三而一。这个是双照双泯啊，哦，泯除掉生灭跟不生灭，哦，然后呢，以及呢，双照生灭跟不生灭，泯除的意思就是否定，双照的意思就是肯定。以这样理解的话，其实我想同学可以比较能够了解，哦，所以是即一而三，即三而一，哦，就是即一而三，就从空假中，我觉得这个地方用空假中理解会比较快，哦，就是即一而三，即三而一，就是空假中三者相即，三者相即就是三者不异，是一的。但是呢，即一而三又是什么呢？空假中三者，好，所以是即一而三，即三而一，法界秘密，常乐具足，哦，这个是指的是圆教的部分。后面这一句话，哦，愿我得佛能为众生说秘密藏，如呢福德人执持成宝，执读成药。我觉得那个比较难理解的是那个执，执其实不是那个执着的执， 哦，我这边的补充同学可以看一下，就是圆顿智照。为什么是圆顿智照？同学应该知道，哦，就是为什么执持会成宝，因为有办法用圆教法去观照到食跟宝是无二的，毒跟药也是无二的。所以为什么前面是福德人，你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善根福德深厚的人，才有办法起什么呢？圆顿智照，然后观照到食跟宝无二，毒跟药无二。哦，所以这个执字要怎么样，要补充一下，哦，不是执着的执，哦，那误会可大了，哦，那这里是圆教，就是对于生灭四谛其实能够理解它是无作的那个所谓的四谛。那第一个理解之后呢，我想以下的其他三种其实就一样的意思，哦，每一个其实都会有四种的不同的理解的众生，哦，不同理解的众生，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比较清楚，哦，就会比较清楚。所以圆教的这种所谓的福德啊，还有这种所谓聚啊，其实我会觉得从一个角度我觉得可以去看呢，啊，我不知道同学可不可以去一样的去理解。比如啊，像佛陀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一样，有人对于佛陀其实起了不好的想法跟认知。比如说佛陀要度化众生，对不对？度化他们城东的老太婆，对不对？老太婆就是不要看到佛，别人看到佛就是如同什么呢？圆满具足相的功德的一个所谓的那个佛的一个觉者。但是就是有众生看到佛其实是一个所谓的讨厌相，不想看到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程度差别，从这个地方就可以怎么样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其实重点还是一样，是众生本身具足的那一个所谓的功德相有没有发露，有没有发露。所以当我们的一个所谓的面对法的那一个所谓的感应，还是提到感应，哦，之所以会有感应，还是一样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一份虔诚跟功德力的引发跟展现。所以越想其实越觉得殊胜难得啦，哦，越想越觉得殊胜难得。所以有时候其实那个面对自己本身的一个所谓的认知，以及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所谓的羞耻的时候啊，我们用我们那个所谓的流露的，哦，我们自己本身流露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功德慈悲跟悲悯心，其实呢，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当下的流露其实是很怎么样，很珍贵的， 哦，很珍贵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我们内心具足的佛性的展现，哦，其实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看法来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哦，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应，内心的虔诚恭敬跟所谓的悲悯慈悲心的一个开发的时候，其实的这一份所谓的心性啊，其实都不可小看，哦，不可小看。我们要好好的一个所谓的叫什么呢，珍视着它，哦，珍视着它。 好，来看第二个无声四谛。好，无声四谛一样哦，同学看一下那个我们课本为我们标示的无声四谛的一二三四，一样是有什么呢？生灭无声无量跟无作，就是无声四谛的一个听闻，其实就会有四种不同的理解的状况。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哈，若闻无声，哈，那么这个就是藏教根基的人哈，那就为二圣怎么样呢？无三界身菩萨为无声哈，这个其实就是有关那个藏教根基的人哈，其实对于无声四谛的理解就是藏教程度的理解。好，二圣就是什么呢？就是入无余涅槃嘛，无三界身呐、啊。那菩萨为无声呐、啊，哈、哦，就是菩萨其实怎么样，没有达到无声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状况，哈、哦，没有无声呐、啊，为无声。第二个呢，无生灭四谛的无声，这个就是什么呢？很典型的，听到什么就理解什么的众生，哈、哦。那为三界皆无三界身，哈、哦。三圣指的是声闻缘觉菩萨，同入无声。都是什么呢？都是听到无声，其实都有无声的见解。第三个呢，无生灭四谛的无量、哦、这个无量呢，其实就是对于别教法的理解、哦、听到无声其实就能够引发他别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见解。而别教理解见解就是没有恶圣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想法，只有什么呢？独在菩萨、哦、就是菩萨呢二圣非分，但在菩萨。菩萨呢先无分断身，次呢无变异身、哦、就是菩萨的修行过程当中、哦、先怎么样，入空入假再入中嘛，对不对？所以当入空的时候，其实就是跳出三界，三界跳出就是没有分断身，这个同学知道、哦、然后呢跳出三界之后呢，无分断身，但是还有变异身啊、哦、所以之后呢，在处理所谓的习气无明烦恼的时候，渐渐那个变异身就可以解决的时候，那么就直接可以成就佛道、哦、成就佛道，这个就是无变异身、哦、变异身，变异身其实就是已经是新的生灭生灭的变异了、哦、来第四个是无生灭四谛的无作、哦，就是闻无声，亦无声，一切无声，一即一切的意思。所以这个讲的就是圆教、哦、讲的就是圆教。好，可以吼，可以的话，其实我们来看无量的时候，我想就是一样的、哦、若闻无量一句例如此、哦、例如此，其实看到这个其实就可以非常可以理解为什么其实有人其实号要所谓的圆法无上密法殊胜的法，但是所得到的结果未必如此的殊胜、哦、因为根基的关系、哦、所以你看哦，听到无量法它可以理解为生灭法，有没有这样的众生？有的、哦、这个都还小事、欸、有的人其实是听到无上法，听到的是人天法，那么其实就落入人天、哦、落入人天。好，那我们从那个佛法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有这四种情形。无量四谛的生灭，若闻无量，为呢二圣方便道，有什么呢？四谛十六谛等亦为无量。所以他把什么呢？二圣的方便道啊的这种四谛十六谛啊的这一种所谓的不同的谛理，认为是无量法。这个四谛十六形象、哦、这个其实就是有关二圣藏教的这样子的一个四谛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无量形象，所以这个跟菩萨的无量相是差很多的、哦、差很多的。所以这个呢只是二圣的方便道而已、哦、二圣的方便道。第二个呢是无声、哦、若闻无量呢，二圣自用福祸不能化他，菩萨用此无量呢自去祸亦化他。也就是呢在无声的这个阶段，其实有两种的可能。一个就是在二圣啊，就是只是二圣的入无余涅槃，另外一种其实就可以接什么呢？接大圣的一个所谓的菩萨道。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这一个无量世界的无生有两种状况，一个是恶圣，一个呢是菩萨。所以这里呢其实就不用觉得很奇怪、哦、这个其实就是有两种的一个所谓的可能性。而呢无量四谛的无量呢、哦、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听到无量其实所理解的就是无量法、哦、所以若闻无量为恶圣无分，就是不是恶圣行者怎么样呢的一个所谓的行持，只是菩萨、哦、菩萨的一个行持，菩萨用断界内的尘沙惑，也服呢界外的尘沙、哦、我们的课本好像少了下面的这一句啦，所以那个同学可以参考一下，我是找那个所谓的原文、哦、原文，那原文的部分呢其实就那个没有、欸、我们课本少了后面嘛、哦、原文其实就多了什么呢，还有一个断界外尘沙跟浮名，我会觉得这样比较完整，因为菩萨别教的菩萨有入空入假在入中，所以后来是有浮无名的、哦、乃至那个分段无名的部分、哦、那这里呢其实那个当然课本这样其实也可以了啦，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子补充下去会更完整、哦、更完整。前面的这个其实都一样的，就是若闻无量为恶圣无分但在菩萨，这个前面都一样，跟上一句都一样，但是后面呢所处理的烦恼其实就更深、哦、就是断界内外的尘沙，还有浮无明，浮无明同学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们课本没有啦，我们的课本在那个所谓的下面，有没有若闻无量为恶圣无分但在菩萨，下面的后面这里没有，就是下面的这两行没有，菩萨用断界内外的尘沙亦浮无明，他没有提到断尘沙跟浮无明，我觉得应该要稍微好补充一下哈。断界内外尘沙，界内有尘沙哦，然后界外也有尘沙，然后在那个所谓的别教的时候入假的时候就已经在处理尘沙了，有问题吗？有哦，可以吗？可以哦，就是这两行其实是课本没有的，但是是那个大藏经有的、哦、大藏经有的，所以这里也是一样，是要我们去知道、哦、其实别教的菩萨其实是从入空入假嘛、哦、入假其实就是浮界外的尘沙，界内断界内浮界外都有、哦、然后呢入中、哦、包括正中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渐渐的在断界内外的尘沙跟浮无明、哦、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部分，乃至其实入圣的时候就是已经在处理断无明了，断无明就可以见法身、哦、这是别教的菩萨的一个程度。第四个呢是无量世谛之无作、哦、就是但闻无量但在菩萨、哦、一样在原教的时候也是一样是菩萨的行持，所以菩萨呢是用什么呢，浮还有断无明，浮断其实是两个词，就是浮无明跟断无明、哦，它的一个程度不同、哦、程度不同，那、啊、当然是先浮啦然后再断、哦、一样啊，我们现在其实有能力浮无明、哦啊、不有能力浮烦恼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处理无明、啊、我们都是凡夫、哦、我们有能力浮烦恼、哦、但是断烦恼的部分还没有办法、哦、就是断见思恶惑嘛，那一断见思恶惑的话其实就是已经、成就圣果了，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哦，所以这个呢是浮跟断不同的程度、哦、不同的程度一样啊，这个如果连接到止观其实也可以做理解，我们修止的部分其实就是可以浮啦，浮烦恼，修观的部分就是可以断烦恼，就是止跟观它对于我们的功用是这些、哦、这些，所以只能修观吗？观只修观就好了吗？没有，你还是要修止的配合才有办法观观得起来，所以两者不可缺、哦、两者不可缺。好，这个是有关无量四谛、哦、无量四谛可以哦。 好，那我们就进入无作四谛，哈，无作四谛。若闻无作一句呢，利益如此，哈，也是一样，哈，无作四谛一样有生灭、无生、无量跟无作，哈。那这边可以看，哈，就是若闻无作，然后呢，这个根基的人，哈，就是听到无作，哈，就以为是什么呢？没有，不是佛、天人、修罗所作，哈。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认知的无作是指的是那个人无我，所以二圣呢证此无作，所以他直接就落入二圣的一个所谓的心行哈。所以引经来做说明，就是四义经有说哈，我等学于无作以作正德，而呢菩萨不能正德哈。所以我们其实在看到无作这个词，是因为我们学天台的判教，所以其实有时候经论在讲到无作，你不要把它直接联想说哦，这个就是原教的无作，没有那么简单哈，还是要看前后文哈。就是像四义经所讲的啊，他学无作已经做正德，但是他又有说菩萨不能正德，表示说菩萨其实是在行持就是带烦恼救度众生嘛齁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持，所以菩萨不能证得。所以这个很典型就是在讲藏教的一个所谓的四谛的一个所谓的修学齁。所以这个其实就可以知道齁，这可以知道就是有关像比如说真如实相啊，像法身啊，这个其实我们都很典型可以连接说啊，这个就是原教法的一个词，但是不一定哦。在藏教其实有时候这两个词也会出现、哦、所以还是要非常小心。好，这个是有关无作四谛的生灭。第二个无作四谛的无生、哦、那就是若闻无作为呢三圣皆能证得，也就是什么呢？三圣同入无生，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同入无生、哦、同入无生，这个就是有关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无作四谛的无生。好，底下是无作四谛的无量、哦、无作四谛的无量。那这个呢就是为非二圣境界况复凡夫，那把它那个判为它是无作四谛的无量，主要的关键点除了是非二圣境界之外，还有底下的这一个这一句，就是菩萨破权无作证实无作，那个破权其实就是关键词，它是别教而不是原教，原教是集权，权即是实，实即是权，而这里呢是必须要破权。什么是权？权就是方便，没有错、哦、方便就是权巧的意思、哦、方便权巧，所以菩萨破权无作、哦。第四个无作四谛的无作，若闻无作呢为集权无作证实无作、哦、这个是那个集权而实，集实而权、啊哦、所以若得此意的时候呢，随闻一句，那么就可以通达每一句了，乃至一切句一切法而无障碍、哦、而无障碍。因为其实是智者大师用最简单的判教让我们去了解佛陀的那个一时的一代说法，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其实就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扼要，那我们去掌握说哦，原来其实在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流传过程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几个类别，就很容易去掌握住、哦、很容易去掌握住。好，那以上其实就是对于有关文法的部分，对不对？就是以文法嘛，好，文法发心嘛，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文法发心的那个所谓的这一个段落、哦、这个段落、哦、我用简单的一个图归结，我想应该会更清楚、哦、这个图其实就是一样啊、哦、都是生灭无生无量跟无作，不同的是文跟解，就是你听到什么法，然后你理解的是什么法，主要是这样。然后文跟解呢其实就区分为446种、哦、446种。那我用红色标啊、哦、是一般其实我们的认知就是这样，听到生灭就是理解为生灭嘛， 听到无声就是理解为无声，对不对？听到无量就理解为无量，听到无作就是理解为无作。但是不尽然啊，因为众生的程度根基不同，所以你听到生灭有四种不同，对不对？无声呢有四种不同，无量也是，无作也是，哦，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种类的类别让我们去知道。那其实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四教法的一个判别，哦，其实会更加容易去知道啦，哦，更加容易去知道说，哦，原来其实在那个所谓的听法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众生的不同的理解的切入跟所谓的吸收，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很奇怪，哦，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甚至其实那个所谓的，哦，你看哦，听到生灭就可以直接理解到无作四谛，哦，这个就可以看到那个众生的根性，哦，的那个所谓的立根的程度是很那个很吓人的，很不可思议的，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了解的地方，哦，那从这个判法的部分其实就很快，哦，很快理解那个法的深浅跟众生的根基有很大的关系，哦，很大的关系。好，以上就是这一段的解读，哦，我想应该不会太难，我觉得这个表格我想一次就可以看得出来，哦，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差别，哦，这样子的一个差别。那前提之下还是一样是对于藏通别圆四教法然后先有掌握，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那个所谓的解读就不会太难，哦，解读就不会太难，可以齁，哦，好，可以的话我们就进入底下咯。底下其实是在讲中论的部分，哦，中论的部分。其实，哦，那个四教法，哦，去知道，哦，那个是一种方法啦。那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平常我们同学自己本身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遭遇到怎么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哦，在修行过程当中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困境，或者是在方法上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想要去更加，哎，做一个所谓的运作更加熟练的，哦，其实，哦，在修行过程当中，哦，其实 我有说过啊，哦，其实他的一个方法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再重复，哦，一再重复其实他就会有力量，哦，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烦恼嘛，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像圆教一下子烦恼即菩提，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烦恼就马上看到它就是所谓的实相的 样貌、哦，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必须要去做一个觉察的动作，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刻意留意一下我们自己烦恼的产生，刻意啊，就是去觉察，哦，比如说什么，我说烦恼不是很大的烦恼啦，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有难过的感觉啊，哦，比如说你牵挂，对不对？比如说你对修行有一点彷徨，或者是你不舒服不愉快，哦，这个其实你就是刻意去留意一下，当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心形的时候，那你就是要去处理它，哦，去处理它。有时候其实，哦，我们不要小看这一个，当我们把这一个所谓的心的状况连接到临终的最后一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很重要，哦，你就会觉得那很重要。最近我有一个道友，哦，然后他母亲其实已经98岁了，然后呢98岁你知道吗，就是很像快要往生，但是过了几天还是一样没有往生，那种情况之下你会觉得，诶，到底是要该如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那个面对是好。其实这个就很简单，把每一个刹那就当成是最后一念，在这个最后一念当中不断不断的提醒自己。当然对于一个临终者而言是比较困难，但是其实我们在旁边的一个所谓的家属眷属的一个所谓的照护还是一样，哦，不要去忘了提醒那个善念的保持。还有呢，对于临终者我们自己本身，啊，还是一样要有一个觉察，对于我们的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把握，至少在佛号的不中断这个时候其实就要非常留意，对不对？因为 说真的啊，我们的最后一念就是连接到我们的下一生啊，所以我们的最后一念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如果说没有就是注意到，诶，如果说这个时候的一个所谓的那个烦恼，我刚刚所说的那几个烦恼状况如果没有处理的时候啊，自然而然我们最后一念是落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中，我们连接的下一个生命当然就不是好的啊。好，所以这个是可以去推理的部分。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不用讲到藏通别圆这样子高深的法，这个是其实是比较务实的方式啦，就是面对我们的烦恼怎么样去处理，那一种所谓的放掉，放掉就是一个功夫。而放掉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重复的作意，不要不要再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用我们的正闻熏习嘛，如理的正知正见去面对我们的状态，然后去处理它，然后放掉放掉，或者是用佛号，佛号去带起那个所谓的佛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明跟功德。如此其实那一个重复重复就是我们修行的力量，好，我们的修行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善法，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产生，你会很有信心。我说你会很有信心，就是你去观察，平常当中如果说我们有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烦恼，然后用佛号然后去带起这个善法，你觉得有效果的时候啊，你会很有信心，因为你会很容易下一次再有烦恼的时候，你会很喜欢去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带出善法起来，而且自然而然你的力量会越来越强。这个就是修行的功夫，这个修行的功夫。所以当我们其实法，是这样去做学习，但是实际上的一个所谓的实践，我觉得还是一样是要去训练。如果没有的话，我会觉得说自然而然就是学了就好像就没了的这个感觉会蛮可惜的。但是我们所学的又不离开这一个，所以我们要把所学的要会去做运用，要不然其实就会很可惜，听了就听了，然后好像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帮助跟关联，这样子的话其实自然而然就隔开来，对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顺带提一下，虽然其实那个我们的止观没有直接提到念佛，但是只要提到法的部分，就是修学法的部分啊，我同学大部分都是学念佛的嘛，对不对？把那个法就连结念佛，这样子就对了，那我们的修学佛法，的那个文法的力量其实就会跟我们的实践扣在一起，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修行就会蛮有帮助的，蛮有帮助的。好，顺带一提啦，顺带一提。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中论。中论记呢，明文一法起种种解，立种种愿，这边呢其实我不知道同学对于中论会不会觉得有熟悉的感觉呢，因为前面其实也是一样，智者大师也是用中论来谈到空假中，那这个部分呢其实等一下我们再稍微做一点点对前面的回顾，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同学就可以知道智者大师很喜欢用中论这句偈，常常会出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是名为义，名为假名，义名中道义，所不同的是什么呢？所不同的是这一句偈呢，智者大师在这边所安排的是分别用藏通别远的四种方法来解读这一句偈，所以藏通别远就是分别用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跟无作四谛来解读这一句偈。所以其实那个所谓的偈颂的解读的角度一样啊，是有不同的一个所谓的理解程度。好，那我们来看底下，佛呢一说众解是意难明，更曰论偈，然后从说之，论偈的论指的就是中论哦，对不对？中论的偈呢来呢再述说一次，述说一次。我会觉得这一段其实就是什么呢，有一点在引证，就智者大师判教嘛，对不对？那这边其实就用中论来引证 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解读的、哦、来我们来看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哦、那因缘所生怎么会是空呢、哦、因为怎么样有生啊，而且这个生呢是因缘和合而生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时候呢看底下、哦、虚呢吸因缘尽方乃会空、哦、呼呢方空为即空，所以这一句呢其实就是说诶，因缘所生我说即是空，对不对？因缘所生的法的这一个空要怎么来，要用分析的方式而达到空、哦、分析的方式而达到空，就是一个法，然后你层层的去拨开它的一个所谓的因缘的一个所谓的聚合的实体相都没有、哦、所以它没有一个所谓的法的真实不变的实体，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吸缘方式呢而会空、哦、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才会说诶它呢是空的、哦、它是空的，而这个空呢就是呼呢方空为即空，方空的方其实就是当那，当就是未来的意思，未来其实就是空，就是它其实会有什么呢，因为不实不是实在完全不变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它有一天其实因缘散的时候其实就是空的、哦、所以呼方空为即空，所以这个方空呢其实就是当空，为即空呢这个即空就不是即空假中的即空，必须要把它认清楚、哦、所以这里的即空其实就是生灭四谛的空而已，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比较知道、哦、当然其实这个道理同学都知道，只不过说诶智者大师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语言论述，那我们稍微清楚一下他的一个表达方式、哦、那文言文也可以训练我们去解读它、哦、训练我们去解读它。底下一名为假名、哦、一名假名，然后假名，假名其实就是什么呢，假借施舍的名词名称、哦、所以一名假名者又为虚弱事不独立，假众缘而合合成的，赖缘故假，非呢施权之假、哦、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有说嘛、哦、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因缘合合而成的法其实它是空的，但是它还是像是有假名，对不对？而这个假名是因缘和合而怎么样汇聚而成的，所以这个假是赖缘而成就的假，它是施舍的假，但是呢不是施权之假、哦、不是什么呢方便的权假，因为施权之假指的是菩萨方便度化众生的施权假，不同、哦、不同，所以前面是因缘和合假，后面呢是施权假，这里指的是赖缘的假，因缘和合之假，不是菩萨施权度化众生的假。一名中道义者、哦、这个中道啊其实不是中道实相的中道，是离开两边的中道，所以两边指的是断肠两边，所以后面有说啊不是佛性中道。那以上其实对于这四句偈啊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哦、虽然三句皆空，但是呢上不成即空，况复假跟中，况复是即假即中呢、哦、那这个就是生灭四谛、哦、这个就是生灭四谛，可以吗、哦、这个是对于那个中道四句偈的一个所谓的理解啦、哦、这样子的一个理解，这个、哦、我们先看那个无生灭四谛就好、哦哦、我想先休息一下，同学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十分钟之后呢我们再看无生四谛、哦、这样子才会有点喘息啦、哦、因为这个那个休息一下、哦、头脑先休息一下、哦、到目前为止其实都一直有我会觉得是有点在复习我们的藏通别圆、哦、 那相信不会带给同学太大的一个所谓的复杂、哦、那我们进入我们的那个五声四谛。那五声四谛还记得吗？我们是从中论这个地方、哦、的四句偈来分别看待有四种不同的角度的理解、哦、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生灭四谛嘛，对不对？那我们底下再来看看、哦、这种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的五声四谛怎么看的、哦、来我们看，若因缘所生法不需要破灭，体即是空、哦、所以这个所谓的法，它的什么呢？它的真相是空的。为什么？它是幻化不实的、哦、而呢不得即假即中、哦、也就是说它是空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像别教跟原教有假跟中的入、哦、所以在通教的时候，其实就是不管、哦、说是法或者是能观者都是空的、哦、设作假中皆顺入空、哦、所以说不管说是假还是中，其实都是什么呢？在无声四谛来看的时候都是空、哦、全部都是空。为什么、哦、底下就是在跟我们说原因，诸法都是空、哦、皆空。为什么呢、哦、无主我故、哦、就是不管说是法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它是虚幻不实的，或者是什么呢？就是观法的这一这个能观者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实在自体，所以没有一个主宰者、哦、无主我故，所以诸法是空，无主我故、哦、假呢亦即是空、哦、为什么呢？因为假是施设的、哦、是施设的。那这里的施设呢指的是什么？是安立的。安立的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幻化不实，但是呢因为顺着我们世间众生的缘故，必须要安立它有个假名，让我们可以去方便的认知，而这个所谓的施设不是真实的、哦、不是真实的。中呢亦即是空、哦、而这个中指的是中道，就是离开两边的中道、哦、就是离开断跟长两边，所以中亦即是空。所以我们所了解的那个原教、哦、的空假中，在通教的无声四谛的这个部分来看的时候都是空、哦、都是空。此呢三番语虽然是异、哦、是不一样、哦、就是空啊假还有中的这个理解是不同的理解，但是每一个理解都是顺入空的了解，对不对？哦、所以退呢不是二神的西法，二圣的西法空，进呢也不是别教跟原教的什么呢三观、哦、次第三观或者是一心三观，乃是呢三受渡河，渡河共空之意、哦、三受渡河其实是在经典当中呈现的、哦、就是兔马象三受，三受指的是这三受，但是这三受没有意义啦、哦、这三受的意指后面的重点是在后面，就是声闻缘觉跟如来的智慧，在通教这个地方其实所呈现的都是空的智慧，空的意思，空的意涵、哦、好可以、哦、那个分段大概就是这样子一段一段的来看的时候，我想其实就不会觉得太艰涩。那必须要知道、哦如果同学会觉得说诶奇怪，无声四谛这边怎么会出现空假中三个词出来，这里其实要顺着我们对于原教的空假中的词的理解，在这个地方要呈现这个空假中的内涵，在无声四谛这个地方呢所呈现的都是空的意思、哦、没有别的就是空、哦、就是空。好，底下我们看无量四谛，若谓呢即空即假即中者、哦、那三种离异、哦、各个有异，离异的意思就是分别，也就是说空假中三者是不个别的，没有相即啦、哦、没有相即。为什么三者个别？底下其实就是跟我们讲三语皆空，无主故空、哦、没有一个什么呢主宰者、哦、 这个就很重要，就很重要。这个佛教呢，其实就是特别特别要强调，其实法的呈现都是因缘和合的，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主宰让法的一个升起，这个其实就是违背因缘法，也违背因果法，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去了解的部分。虚设故空，无边故空，这是空的部分。那三者皆假，同有名字故假，名字其实就是刚刚所说的施设，施设名字嘛，对不对？或者是安利，安利同学知道哈，安利假哈，就是施设这个名字，安利这个名字，三欲皆中者，就是中真、中基还有中实，故呢去中哈。这个中真、中基、中实，其实同学如果要把它就是理解的话，其实就是空假中，空假中。但是要如何去理解它是空假中呢？第一个就是真的意思其实就是空啦，真的意思其实就空。这个常常两个词其实是一起用的，一起这样子一个所谓的换着用，一起这样换着用。那第二个呢，中基的部分呢，基的部分其实就是众生的根基，众生的根基。那在别教者这个部分呢，其实以众生的根基这个假，其实要从他的一个修行切入来看，他入假的程度就是入十住位啦。但是呢，其实入十住位的菩萨同于众生，因为还没有处理到什么呢，无明烦恼啊，所以这个中基其实有等于什么呢，众生的根基的意思，他还不是像原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那个众生的一个运行啊，那个所谓的修行的运行。中基的意思是这个样子，中实呢其实就是实相，中道实相。而这边呢其实要表现的其实就是在修行程度上的层次上来，所以它多了一个中字啦，多了一个中字，其实是那个配合三语接中的中字这个地方的说明。故呢具中，但是知道呢这个空假中三者不是同时运行的，而是有它的层次差别，此呢得别实缘，这个是别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 好，那我们来看底下，原教是无作四谛。无作四谛呢其实就是即空即假即中，虽三而一，虽一而三，同学现在可以理解三而一，一而三的意思吗？来，三而一是什么意思？三而一的应该是的，说得很好。三而一的意思就是虽然是三个，就是三个指的是空假中三个，但是三者相即啊，相即的意思就是没有分别，所以三者就是可以说是一个。为什么？因为三者相即。为什么是一二三？就是虽然是三者相即，但是呢又有空假中三者的分别，所以是一二三，所以三而一，一二三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然后也是什么呢，空假中。所以这样子呢其实就是不相妨碍。要不然其实有人就会问，既然即空即假即中，为什么就一就好了啊，为什么还要空假中？没有，一还是一样是有三者的差别，三者的差别呢又没有所谓的隔别开来，这个就是三而一，一而三，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来，底下我们来看对于空假中三者的解释。在原教，三者皆空，为什么是空？因为言思道断，不可得啊，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呢，去表现，三者皆假呢就是带有名字，它是假的，是假施设的名字。三者皆中呢是什么呢？都是实相。这里的中指的就是中道实相，或者是佛性中道，中道佛性，而呢这三者的空假中跟前面差别在哪边，这边呢其实就用一个什么呢，句字来做一个表现，这个其实就很重要，这个其实是我们原教的一个代表词， 以空为名就具假中、哦、悟空呢就会悟假中，愚呢亦如是。同样的啊，以假为名，那么就具什么呢？空中、哦、悟假就悟空中。所以当以中为名的时候呢，就具空假、哦、悟中的时候呢，就会悟的空假、哦、所以这个就是有关为什么一而三，三而一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哦、是在这个地方。当然呢、啊，句子是在这个地方表现的是空假中三者的一个所谓的句，其他的这种句啦、哦、但是句其实会比较容易去直接联想的就是众生皆具佛性，好，众生皆具佛性，也是这个所谓的句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解的时候，在我们的修行上会更有信心。为什么？我们都有如来的无量的万德功德性，值得我们去怎么样呢？去开显它，好，去开显它。所以依我们自己本身的修行能力来开显我们自己本具的无量功德佛性、哦、这个是我们在原教法的理解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去理解的。所以我们的修行要比任何的一个所谓的行者要更加的有信心才是、哦、更加的有信心。好，可以我们就再往底下看、哦、所以当知呢，闻于一法起中中界、哦、那闻于一法就是什么呢？闻四谛当中的四教四谛当中的任何一法、哦、所以这个法指的是四谛，那不限于藏通别圆哪一谛哪一教的四谛、哦、只要听到一法你就有可能起种种解。那你听到这个法理解之后，你就会发种种的愿，而这种愿呢就会让我们启发种种的菩提心、哦、所以这个呢就可以去做了解、哦、去做了解。所以看我们发怎么样的一个、哦、我们看怎么样理解怎么样的法，然后发怎么样的愿，然后呢发怎么样的立怎么样的愿，然后呢发怎么样的菩提心、哦、这个就是可以自己本身去自我思考的部分、哦、自我思考的部分。好，可以哦，可以的话其实我们课本的一个表格我觉得很好，同学可以参考啦、哦、我是试着把它不是课本的一个表格、哦、我这边其实是说我们的课本前面其实有一个中论的部分跟四谛有关联，然后呢我觉得可以跟这边呢一起合并来看。当然这个表格其实是在前面、哦、前面78页吗？对啊，前面的78页可以对应来看。那对应来看有什么好处？就是我们看表格不用看文字。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如果同学有想要在法上更深入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看智者大师如何用中论有没有来诠释四谛法的不同样貌、哦、这个其实我会觉得就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那一个中论的四句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嘛、哦、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的这一个内容。我要跟同学讲的是这一个，就是前后对照看啊，有时候才不会说前面看完就没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有前后连贯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哦、是跟同学讲的是这一个部分、哦、没有要再带同学看啊、哦、这样怕太过于复杂、哦、好，那我们就再往底下看咯。可以哦，可以的话我们就进入其余的六种发心。也就是说其实智者大师还记得吗？前面智者大师列举了十种发心，对不对？那在所谓的前面四种其实都不外，其实就是用藏通别圆四教法分别来剖析这四种的不同发心、哦、四种的不同发心。那后面的六种呢其实就是用什么呢？用所谓的词的方式举出来而已、哦、举出来。那我们可以分别来看，第一个是净土，第二个是徒众，第五个是净土啦，第六个是徒众，第七个是修行，第八个是法灭，然后呢第九个是受苦，第十个呢是起过。那必须说、哦、我们前面四种都是用四教来做一个所谓的剖析，一样啊，这六种也是 哦可以从四教来做一个理解， 当然这边没有在说啦，没有在说那个所谓的如何去理解净土的发心的不同，徒众发心的不同，像这个净土的发心不同，我们就可以知道嘛。一开始我不是有介绍同学四种净土，对不对？这四种净土所对应的其实就是四教，四教。所以这个其实讲当然是会有点复杂，但是其实这个呢，其实用所谓的四教法以后，其实有机会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样是一目了然，就是什么呢？凡圣同居，方便有余，对不对？十八庄严跟长吉光，然后呢以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我这个发心是因为净土的哪一个样貌而引发我的菩提之心，那相信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很清楚，就很清楚。那像比如说那个法华经、维摩诘经，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净土经典，其实我相信其实都很容易找到那一个所谓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来，第六个是徒众，徒众。徒众是什么呢？徒众其实大部分会出现在经典的一开始。比如说同闻者的众有声闻众有多少啊，菩萨众有多少啊，或者是菩萨众声闻众所显现的相貌有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庄严度、圆满度。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个所谓的大众，那这样子呢其实就会有那个徒众的不同，徒众的不同。那必须说这个其实在法华宣义的时候有国土庙啊、眷属庙、行庙等等的，其实都有做说明，都有做说明。这个是第六个徒众的部分，徒众的部分。第七个呢是修行。那修行其实就简单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嘛，藏通别圆有四种大，大分有四种不同的一个修行样貌。所以其实随举一种，大概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修行样貌。我是依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样貌而发菩提心，而发菩提心。比如说像释迦佛过去生有舍身，对不对？还有什么样？他歌声嘛，歌声为无为福嘛，对不对？还有为众生，有没有为菩萨道而修学的这个经历艰辛的过程，这个是很典型的藏教，这个就是有关六度波罗蜜嘛，对不对？的一个释波罗蜜，释波罗蜜，释相的释啊，不是那个理的部分。所以这个很典型的其实就是藏教，像通教其实就是很简单，看到所舍的还有所见的都是幻化不实的，对不对？那这个就是通教等等的，那别教原教也是一样，在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修行面貌，其实所呈现的其实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四种的一个不同的教法的呈现。第八个是法灭，是法灭。法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大概其实我们所理解的法灭啊，其实就是怎么样，在所谓的释迦佛然后几年之后其实法就灭了。但是重点是法灭其实众生会引发那一种所谓的护法的那个护法心，护法的护法心。所以像比如说正法、相法跟末法，对不对？以这样子的一个末法，看到法真的是快要灭了，那法灭的时候众生要怎么样的依呢？无依无靠啊，对不对？那看到众生的这一份所谓的没有依靠的心的时候，其实看到法灭的这一份不舍的时候而发菩提心，其实就是藏教跟通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法灭的发菩提心，那别教跟原教呢其实就是更高广的，比如说誓愿在十方护持佛法，未来际没有时间的限制，尽未来际护持佛法，尽十方遍法界，这个就是别教的那一种所谓的大心，菩萨大心。而原教呢其实知道这个所谓的法灭就是什么呢？法界的常住不灭的样貌，然后尽未来际也是一样要护持常住之法，这个就是原教，这个就是原教，这个是法灭的不同程度的理解，不同程度的理解。那受苦也是一样，受苦呢有在三界六道轮回受苦， 然后呢，通教是诶苦没有逼恼相，没有逼迫相、哦、那别教是十界怎么样呢，一一无量的苦相。然后原教呢，百界千界都不离开这一念，这个就是原教、哦、所以这个就是四教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苦相、哦、这样子的一个苦相。好，第十个呢是受苦的部分、哦、受苦的部分。那受苦还是一样啊、哦、就是有什么呢、有烦恼，有苦受，一样会有藏通别缘四种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苦相的样貌。比如说苦就是法界啊、哦、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受苦，还有后面的这一个所谓的起过，一样都有所谓的四劫的不同、哦、四劫的不同。有时候前面的四种，那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理解之后呢，后面的六种也是一样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而呢策发引发我们的菩提之心。那这个呢其实都是属于发菩提心的那一个所谓的原因方法之一、哦、所以当然这十种是举例，还有无量、哦、还有无量。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怎么样呢，没有详细一一记别、哦、不过还是要把那个重点先把它说出来啦、哦、重点就是判教的四种的一个化法四教，让我们去知道有不同的样貌，引发不同的菩提心、哦、引发不同的菩提心。好，可以哦。好，那这个就是有关那个第五个、哦、其余的六种发心。最后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三种止观来做一个小结、哦、三种止观。同学有先问同学、哦、同学看到三种止观会想到什么，是哪三种止观？哦对，没有错，见次不定跟圆顿。希望不要把三种止观一下子就说我知道是空假中哦，这样子的话就不对哦。三种止观还是一样，就是见次不定跟圆顿。那以上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其实不外其实就是底下所说的三四，三种止观就跟四教就是这样，就是你对于三种止观跟四教有比较熟悉跟深入的理解之后，其实对于我们以上就前面我们所讲的，其实我相信其实那个理解的深入其实就会更深、哦、更深。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不会太过于那个所谓的障碍重重，而且也不会觉得说哦一直读这个不知道在读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哦、好，那三种止观小结、哦、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来看一下上来所说有很多、哦、那这里呢用三种止观来做一个小结、哦、那底下是一个问答、哦、就是然法性尚非一法，那为什么要用三世来推之呢、哦、推就是推理、哦、推理。那三世指的是三种止观跟四教。那经言一二三世说呢，法性是所迷，苦集是能迷。那能迷就有什么呢？轻跟重的不一样。所迷呢，就有集跟离的不同。哦，这个就是在讲什么呢？法性跟所迷、能迷的差别，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层次。所以，其实在面对法的时候，不可以一以概之。哦，所以理解的越深，你就可以知道众生的一个所谓的根性其实是如此之多啊、哦、所以法如此之多是怎么样可想而知的、哦、可想而知的。所以有这样子的所迷能迷，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呢？界内界外的分别、哦、那么这样子其实去做一个分析的时候就会有四种苦集、哦、所以这四种苦集就可以知道就是藏通别缘、哦，那约根性呢来取那个什么呢，它的一个真理、哦、真理实相的样貌。那么其实就有一二三四的不同、哦、一二三四的不同。一样那个一二三四啊，这边也是一样是有标示出来，所以我们的课本还不错、哦、像那个一二三四其实就是怎么样，直接就是在讲藏通别缘的根性之人、哦、所以界内顿根的人就是藏教人， 所以当然呢、啊，我们会常常看到叫做藏人，那不是西藏的人、哦、在这边其实就会藏人指的就是藏教、哦、藏教更新的人，他是跟通教比起来是钝的、哦、迷真重苦集义重、哦、那利人呢迷真轻苦集义轻、哦、那这边讲的都是界内、哦、界内指的是藏教跟通教，那界外的利跟钝呢轻跟重也是一样是如此，所以这个可以知道对不对，就是藏通别圆、哦、藏通别圆。那法性是所解，道灭是能解，这个没有问题嘛、哦、所解其实就是可以达到的一个所谓的法性，解就是真理的意思，见的法性就是见的实相、哦、道灭是能解、哦、就是能解法性的方法跟所谓的究竟、哦、所以所解有集跟离，能解就有巧跟拙的不同。这个词呢其实我想不用太过于解释，同学应该是知道集跟离呢其实就是分别有通教跟别教，藏教跟通教，别教跟原教的不一样的集离的差别、哦、那能解呢有巧跟拙、哦、巧跟就是那个善巧灵巧，然后比较立根的拙就是比较所谓的钝的这样子、哦、那这个呢是看怎么样的面向来解答这个集离和巧拙、哦、那这个其实我会觉得稍微看一下那理解一下我想应该其实就可以了、哦、这个只是对于藏通别圆的一个所谓的诠释而已。好，我们来看一下界内顿人所解，它是离的，能解是拙的，那利人所解是集，那能解亦巧、哦、那集其实就可以知道嘛，那个像通教其实对于生死烦恼一样都是相集的、啊哦、烦恼菩提是相集的、哦、生死涅槃也是相集的，为什么？因为都是空的、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其实就很善巧，修行起来其实也是一样非常非常的一个所谓的灵活跟所谓的快速、哦、跟立根。三四呢是指的是界外的立顿，吉离巧拙也是如此、哦、这个就是在讲界内界外的立根跟顿根人、哦、那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其实用什么呢？用一个比喻来做说明、哦、这个比喻呢是从父子的比喻来做说明、哦、就是这个父子要把它视为是路人还是把它视为是父子，这个其实就是用比喻来说明己跟理的不同、哦、路人就是理啦、哦、为什么是理呢？因为不一样啊、哦、把它视为是父人路人的话就是你跟我形同路人，就是不一样陌生人、哦、父子是己的，为什么？因为骨肉相亲啊、哦、所以是相己，没有父怎么会有子、哦、没有子怎么会有父？同学是要父子的关系吗、哦、所以其实你要说你为什么 我会成为父亲还要感谢儿子，没有儿子你怎么会成为父亲对不对、哦、所以没有那个子也是因为有父亲才有子，所以两者是怎么样呢？相依相及、哦、相依相及的。好，那譬如父子两位路人称打聚众，称呢以辟疾，打呢以辟苦、哦，这是讲到这一个所谓的路人用理的方式来做表现的举例、哦、那这样子呢烦恼及法性是理相及，苦及则轻，这个是在讲底下及的意思、哦、上面讲的是是理即疏，昏惑亦胜，就是两者是相离的意思，所以理用路人来比喻，及呢用父子来比喻，所以烦恼及法性是理相及，苦及则轻。比喻什么呢？比喻他不是骨肉，但是呢把他视为父子的样貌来看待，就是相及。所以称打则薄，然后粗细之本通别，骗不骗难易等也是如此，可以吼。好，那底下呢其实就是全部都是从界内界外来做一个说明、哦、界内界外，所以同学可以参考一下我投影片上所标示的红色字， 就是每一个一二三四有没有，它全部都是界内跟界外的一个所谓的说明而已，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做一个轻重啊、深浅，还有随之意随他意啊、巧拙的一个所谓的形容、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那同学、哎、看一下就可以了、哦、看一下就可以了。界内苦集抵制是重的，抵制就是障碍啊，挚爱、哦、挚爱很重。界外生出为轻、哦、其实看到这个也可以知道我们在界内的烦恼都偏重，而那种我们的障碍啊的由来就是烦恼，所以烦恼越重我们的障碍其实是 越重的、哦、越重的。所以当我们有障碍的时候，我们要检讨的是自己、哦、我要讲的是这个，当我们有障碍的时候我们要检讨自己，因为自己本身的恶业带来了自己本身的障碍、哦啊、当然这个障碍有时候是过去的啦、哦、所以当我们有障碍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都要忏悔、哦、那这个是界内的众生其实要面对的苦集、哦、那界外呢生出为轻，为什么？因为他出离了三界，所以是生出、哦、生出。然后为什么是轻？因为界外的烦恼就是剩下尘沙跟无明，见思就已经没了、哦、见思就没了，所以普遍其实见思是比较重的、哦、第二个界内皮或固浅，界外肉或固为深，他这边其实是用皮和肉来说明或的浅深、哦、所以不用问啊皮或是什么啊肉或是什么就是用这三种或来看就对了、哦、见思尘沙无明这样子、哦。那底下呢我们课本有标、哦、就是三到七阐明角度不同的时候，那相对它的定义也会不一样、哦、定义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哦、像界内呢随他意是拙，界外随之意是巧。我问同学、哦、什么是随他意？同学看到这样会知道什么是随他意吗？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他指的是众生，随之意指的是自己，自己是没有错啦，但是其实随之意的更明确表达指的是圣者或者是佛。为什么呢？因为随他意就是随众生的根基而怎么样而利益啊，随他意啊，随他意，随之意就是随智者的意志而利益众生，用自己的方法而不会随顺众生的方法而利益他、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方法其实是看那个利益众生的一个所谓的圣者的一个方便、哦、看他要用怎样子的一个 方便，没有一定啦、哦、没有一定。所以界内是称机啊、哦、因为随他意嘛，随众生的一个所谓的意志作意或者是善巧喜好，所以是称众生之机，所以界内是称机，所以它是善巧的。 界外不称机故为拙、哦、为什么不称机？因为随着圣者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作意而来利益众生，所以这种巧拙没有一定，好，没有一定，它不一定就是一定是拙，不一定是巧，这样子的一个巧拙是看状况、哦、看状况。我这样说同学可以理解、哦、因为随之意随他意其实还常常出现啦、哦、没关系没关系、哦、我们可以还会再看到、哦、来，或言界内有能所故出，界外无能所故系、哦、同学知道能所吗？所就是被动，能就是主动、哦、那在界内其实都会有一个能所啦，因为都会有众生相嘛，有受者相，界内的众生都是如此、哦、界外没有无能所啊，因为其实能够从界内到界外的时候至少其实已经无我相无人相了、哦、所以无能所，所以粗细是从这个角度来区分、哦、或言界内小道即在化成故为细，界外大道即在保所故为粗、哦、所以这个细跟粗其实粗好像比较好对不对、哦、 它的一个所谓的细呢，指的是什么呢？小的意思。粗指的是大的意思，哈，它是把它的细跟粗是从这个角度来做区分，哈，这个角度来做区分。同学知道化成吗？知道哈，非常知道嘛，对不对哈？是法华经的宝所也知道嘛，对不对？化成跟宝所指的是法华经的化成玉品的化成跟宝所，宝所是究竟，化成是不究竟的，哈。或言界内的根尘故为之，界外同体故为本，哦，或言界内再出故为本，界外再后故为知。也就是说对于知跟本哈，它的一个所谓的定义其实是没有一定的，哦，没有一定的。像前面的这句啊，句话啊，它的本是把它看作是体，根本的意思，体是本。然后下面的本呢，是把它用一开始当作是本，所以界内界外就有不同的解读，而有知和本的不同的说法，哦，意思是这样，哦，那这个界内课程，哦，界外同体，界内在出，界外在后，这个其实那个可以看文字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了，哦，来看第六个。或言界内小大共，故为通，界外独在大，故为别，哦，或言界内偏故为小，浅故为别，界外圆故为大，无隔故为通，哦，一样啊，这是对于有关那个大小通别的不同解读，哦，那界内小大的意思其实就是在三界内其实分别有各个不同的一个所谓的修行行者，不管是修学小圣还是大圣的，对不对？但是在界外啊，一定是大圣的一个菩萨，对不对？那界内呢，偏，哦，故为小，浅是别的，界外是圆，哦，然后故为大，无隔故为通，这是普遍来看待，哦，普遍来看待有关界内跟界外的一个所谓的小跟远，浅跟所谓的那个别，浅别跟所谓的隔通的这一个部分啊，哦，来第七个。界内短故为不片，界外周法界故为片，或言界内在一切的行胜共，所以是片，界外独在大圆，所以是不片，哦，所以是不片。这个也是一样，哦，是对于有关界内跟界外的一个片跟不片的一个说法。同学知道界内为什么短吗？一定的，哦，因为界离开界内以外的法界是无量无边，界内只有三界啊，欲界、色界跟无色界，所以一定是短的，哦，所以界外是片的，哦，那界内是有一切贤圣共，界外独在大圆，哦，所以是这个是对于贤圣跟独在菩萨的片跟不片来谈，哦，片跟不片。来第八个，或言界内用二圣的方便，然后是难断，界外但一无碍会，所以易断，哦，那这个是从那个所谓的断的方法，哦，来看待所谓的易断跟难断的部分。好，以上其实是八种啊，哦，对于界内界外的一个所谓的不同说明，不必须要说没有一定啊，哦，所以不要执着说哦，亲一定是哪一个界内哪一个界外，哦，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哦，所以这个图表我会觉得我有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哦，因为我觉得一目了然，哦，一目了然。这个图表其实是在第84页的部分，哦，那虽然其实我会觉得不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一段很复杂，哦，我觉得看这个图表其实就非常清楚，哦，因为对照着看其实就可以知道了，哦，对照着看就可以知道了。那有关界内界外就可以知道啊，其实都没有什么呢一定，哦，完全都没有一定，哦，那在这边其实不管说是看那个所谓的轻重啊、浅深啊、巧拙粗细，哦，这个部分呢其实对照着那个看那个所谓的界内还是界外其实就会很清楚，哦，就会很清楚。我做了很久你知道，所以我只是要展示给你们看 这个图表可以看你看哦，所以同学就有机会回去的时候呢，所以就稍微可以看，哦，对照着看，其实我是觉得 作者其实还是在图表这个地方有用一些心的、哦、有用一些心，所以其实不要那个浪费了、哦、浪费了作者的一个用心、哦、那我单单只是看课本这样照着这样画，其实就花了一点点时间，所以可以看到那个所谓的就是作者其实在面对这段文的时候设计这个图表是有用心在上面的、哦、是有用心在上面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哦、好好的珍惜。好，那底下呢其实就是对于有关三指观三种指观的说明的、哦、就是以上说了这么多种，就是如是等种种的互说今若皆知呢，那么就很容易去了解啊、哦、就是如果说你呢有那一个浅深轻重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作意，那么其实就是见次观的意思，这个可以知道哈、哦。那如果做一时四地它没有分别、哦、那这个是圆观意。那如果呢有所谓的轻重所谓的互相的一个所谓的互用，这个就是不定观意、哦、不定观意。那不管是见次圆观或者是不定观，必须知道哦，这个都是什么呢？这个都是大乘法相、哦、所以这个大乘法相啊我们必须要去认识的、哦、认识的。所以看到这个意思呢就可以知道这三种、哦、见次显示、不定显示、圆顿显示是什么？是大乘法相、哦、显示的意思就是显它的一个所谓的相貌、哦、它的相貌是大乘法相，就是实相、哦、就是实相、哦、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讲用这三种指观来显示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大乘的一个实相。好，底下是几个问答、哦、几个问答。那我们其实看到上面的几个解读之后，那来看这个问答，我会觉得就会蛮有收获的、哦、我会觉得这样子想啦、哦、为什么呢？因为会有一种所谓的归结，就是有把它整理然后去厘清我们一个头绪的这样子的一个收获。所以有时候我会蛮喜欢看问答的，因为问得很好，解答也解得非常棒、哦、来我们看第一个，集呢有四苦果，为什么有两个、哦、集其实我们知道有四啊、哦、哪四个呢？就是藏通别圆四个、哦、的那种所谓的四种不同的说法。苦果的两个呢是因为它的苦果只归结到两种生死，就是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祸随于解，集呢就有四种，解随于祸呢但感两死、哦、二死其实就是刚刚说的分段跟变异、哦、那这边呢其实就用举例的、哦、像什么呢？像小圣啊，祸随于解，那么其实就有见地跟思维、哦、同学知道为什么有见地跟思维吗？因为小圣的祸就是见祸跟思祸，所以他随于解他就会把看到的真理就是见地跟思维地的意思、哦、这个就是这两种。所以解随于惑只有一个什么呢？分段生死、哦、分段生死。所以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归结、哦、这样子的一个归结。好，这是第一个问答、哦、来看底下第二个问答。苦集可是因缘所生法，那道灭呢是不是因缘所生法？这个可以问同学、哦、当然底下已经说答案了，这个其实也是、哦、也是、哦、那这个呢其实就是问的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问答也很好，可以解答不知道的人、哦、因缘所生法没问题、哦、那苦或者是集都是。有人说诶，苦不是集的缘所生的吗？集就是烦恼、哦、也是苦的因哦、苦就是苦的果的意思啦、哦、所以那个因呢其实不是只有一个、哦、它也是一样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所以它都是因缘所生法、哦、因缘所生法。所以苦集是所破，要破掉烦恼要破到苦，道灭是能破嘛、哦、用什么呢？用我们的法来破苦跟集、哦、所以是能破， 能破从所破得名，所以都是因缘生法。所以后面这句话是重要的，也是我们要去认知的、哦、认知的。那这一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道灭、哦、要修学的这个道跟所谓要达到的这个灭，也是因缘所生法。那要说什么呢？要说我们要达到什么呢？修行的成就的时候，我们要因缘所生法哦。所以我们要那个因缘的那一个生法的这个因缘，是要有什么呢？修行善法缘才有办法去成就，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因缘所生法的因缘，不是随便的因缘去成就我们的成就圣道，不是，要成就我们的善法缘，修善法的修法的缘聚集，然后行持才有办法去成就，意思是这样、哦、故大经云，大经就是涅槃经、哦、因灭无明则得炽然的三菩提灯、哦、也是因缘、哦、这个就是跟我们讲、哦、就是其实即使、哦、要灭无明、啊、也是要怎么样呢？ 要得到三菩提，也是要有什么呢？因缘、哦、要有因缘。这个其实就是经典上的例证、哦、例证跟我们做说明、哦、好，底下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问答、哦、最后一个问答。法性是所迷，那为什么是两个？还有为什么是四个、哦、那两个跟四个的差别是在哪边、哦、那必须先说了、哦、它的两个指的是全跟实，四个呢指的是什么呢？四个指的是什么？对，就是藏通别圆、哦、那知道这个的时候，那大概就知道答案了，为什么是两个，为什么是四个、哦、那我们来看底下、哦、智者大师的回答、哦、法性随着全跟实，所以有两个、哦、有两个，然后这两个分别就是全跟实啊、哦、问同学全是什么？那方便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真谛啦。有时候其实就是好像什么呢？化成啊，有没有？化成跟保所啊，全就是化成啊，实就是保所，实就是真实的，全就是方便的，没有错，是方便。所以他其实就带领二圣到什么呢？暂时的化成，化成就是入什么呢？入偏空涅槃。使就是带领众生到真如实相，中道实相。所以我要跟同学解释的是这一个区块、哦、所以他有全跟实，他的方便其实就是从法华经的化成跟保所来做一个说明，我会觉得更贴切、哦。那法性随着根源，所以有四。根源指的是众生的根基、哦、根基的因缘，所以有藏通别圆四教的根基、哦、那若见此一，那就可以立见相闻法乃至起过，就是十种、哦、十种、哦、然后的一个所谓的依至而起的发菩提心、哦、立作四种分别广说、哦、一样用什么呢？四教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来让我们去做理解，然后呢来让我们去怎么样呢？去做种种的一个所谓的引发、哦、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哦、这个就很重要。还是一样、哦、归结到那个所谓的修行、哦、归结到修行，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其实都是在四教这个地方其实不断不断的重复，对不对？还是一样啊、哦、刚刚有说其实修行是 靠不断的一个所谓的重复而来的、哦、那其实我在课程上其实也叮咛同学不要忘记在日常生活当中法门的修持、哦、那这边其实要跟同学叮咛，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功，就是诵经啊，或是你自己本身 日常的一个所谓的功课念佛啊、哦、的这样子的一个实践之外，不要忘记用你的实践带入你心里面的训练。这个呢其实会训练你什么呢？ 时时刻刻不忘记法的能力。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才会有感觉，你的心其实是会有那个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会有法带入你的心的一种转变的能力。所以当你有法的能力，你有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受用的时候，你一定会比以前的心来得更干净更快乐。为什么？因为法给我们的那一个感染力就是干净跟快乐的。好，现在不是叫你刻意去干净跟快乐，不是，而是说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这么的殊胜。好，所以让你其实有法的力量的时候不快乐也不可能。好，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呢就一起共同来修学。好，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